事。你看见吗？当初你们不肯进去，最后你进迦南还是一样的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没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漏掉。你以为你漏掉了，弟兄姊妹，谁有办法让你补功课补回来？你以为这下我就逃掉了？所以不如我们聪明一点，能够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的雕刻，让我们不漏掉每一个神让我们学的功课。所以这就是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的。那么好了，当你看见这些又高又大的建筑的时候，那么终于呢，你看他们打了胜仗，打了胜仗才知道说，原来今天你得产业的秘诀就是你脚掌所踩过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基督的丰富有多少，乃是看我们经历得胜有多少，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有多少的得胜，我们就能够享受多少那个丰富。所以那个秘诀在哪里？为什么今天两个支派能够享受他们的产业呢？因为那条路是打出来的，那是得胜的结果。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得胜的生活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我们又谈不到属灵的享受。我们可以在那里勾画一个很美丽的一幅图画，但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实在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享受产业都是享受胜利的果实。胜利是有果实的，感谢主，真的，你把这个六十座城打下来。今天在基列这一边，你能够说没有一座城高得我们不能攻取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，就是应该有得胜的光景。所以当我们真的是经历这种完全的得胜的时候，那么根据这个得胜的根基，然后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两个支派，两个半支派才能够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。那么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西宏所在的地方，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，西宏所在的那个地方呢，应该就是基列。那我想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地图好不好？我这里还有一点地图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还是忘记了，你可以举个手，好不好？举个手，我们好不好？在。所以你看哈，如果你看这张地图，上面有这样的地图，这个有方块的地图，你就知道说，你看这以色列人不是要经过以东吗？他要绕过去，摩亚也绕过去，那过了亚嫩河以后，他就打出一条路来了，你看了吗？那么一过了亚嫩河，那就是这个什么，就是西实本王西宏的他所在的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整个然后呢亚伯河就把整个基列山就分成两部分。那么好了，过了亚伯河的那北边应该就是巴山，那么南边呢，那一直到从亚伯河到亚嫩河中间这一块，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是基列山。基列山我们说两半嘛，这是另这一半，南边这一半，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就是西实本王西宏的那个领土，那么终于呢把它拿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南边，所以西宏再加上亚伯河北边，所以基列算一半一半嘛，一半是西宏的，一半算是巴山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过了基列山以后就是基尼列湖，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海那么这样一直，所以这个巴山呢，就是今天所谓戈兰的高地。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，常常讲了叙利亚戈兰的高地，那一直从那里就到黑门山，就是所谓的戈兰的高地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加利利海去的话，你知道说这一边加拜农这一边，可以说好像那个整个时钟的大概是9点钟啊、8点钟、11点钟这一边，那么这个呢就是 主耶稣当时走过的。那么对面呢，就是从一点钟啊到三点钟啊到五点钟这一面，这就是所谓葛兰高地。然后又再往北走，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这个黑门山。所以，巴山激烈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巴山也好，激烈也好，摩利亚也好，这都是山脉，都是整个外约旦的山脉，最北边叫做巴山，然后下来就基列山，那么到了死海那个附近就是摩亚山，在下面一直到红海就是希尔山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以东希尔山神让他让以色列人绕过去，摩亚山又绕过去，但是到了这个什么基列山跟巴山就打出一条路来。那我们上一次提起一件事，就是说这个因为等到你真的把这两个地方拿下来，一边是60座城，这边我们不知道多少座城，但是我们知道是高得不得了的城，都拿下来了。那如果都拿下来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结果圣经特别讲的说，只要把城拿下来，就把人有人烟的各城，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。所以上一次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件事做得很激烈，那么很多人会说，既然神是爱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做？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胡适先生他能够得到一个结论，他说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不是一样的一位神，因为讲的神爱世人是讲的新约的神，那么旧约的神好像为什么是这样这样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上一次我们提过了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过进迦南，我们记得在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去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是因为他们的不义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为当神借着约书亚那么进去要得着那块地的时候，借着这件事情，你知道神就做了开刀的工作，神就把那个时候最可怕的毒瘤把它除去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是神审判的时候。那我们讲过，那么后来考古学家前不那么有一段，那我们知道大概是几十年前，可也算是最近了，那么考古学家根据他们考古所知道的那一代整个迦南地的宗教，原来是色情的宗教，是个非常满足人卑下欲望的宗教。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的疾病，像艾滋病一样。那么这种疾病呢，如果你光在一个地方不容易传开也就罢了，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刚好在亚洲、非洲跟亚洲、非洲啊、欧洲这个中间的地方，所以很多人来往，人来人往做生意，所以因为人是堕落的缘故，所以你一到那里，当然这个迦南的宗教对他们有某一种的吸引，所以很多的人就落在罪的淤泥里面，那么自然就把这个病就带到全世界各地。那那个病呢，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还根据考古的记载，其实那个病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艾滋病一样。那这种病你看见吗？连今天我们所知道只是什么，只是冰山的一角。今天我们要问说，像这样的病应该吓人的吧，像这样的病应该叫人什么都不敢做嘛。但是你看见吗，虽然如此，年轻人他们要做的还是要做，所以政府只好说，那么好了，今天你非做不可，那么你应该预备好安全的措施。从今天有所谓安全的措施，是当时是没有的，当时在约书亚那个时候没有进步到这个地步，但是光是如此，我们已经知道什么？已经知道冰山的一角。你看见艾滋的父母生下来艾滋的儿女，那个等到那个毒瘾发作的那个情形，那个很有的这个吸毒的啊什么，那个的情形是很悲惨、很悲惨的一种的情形。那这些孩子真的很多地方生不如死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当人类曾经有一度几乎来到了这个灭亡的一个边缘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时候神看见身上人类身整个人类全人类身上有个大的毒瘤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动了他的手术。 那么当一个人把当一个人在手术台上，如果你光看见那个镜头，光看见血淋淋的镜头，有一点把刀插在一个肉上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是非常的残忍。但如果你真的把镜头往后退，你看这把刀是放在穿白衣的一个医生手里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刀对这个人来讲是爱，对这个人来讲不是恨。所以只有神知道人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令人发指的事，连基督徒今天都惨不忍睹，听也没有，好像听也没有听过事，就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年轻人中间发生的。今天的世界就是像当时的世界一样，所以如果当时神是借着以色列人动手术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当人真的堕落到一种情形，你以为说神一点办法就没有吗？神到底是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考古的发现，我们知道神冤屈才得到洗血，慢慢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如果不是这些考古的发现，我们还不懂得曾经发生过这些事。所以现在你再来读摩西五经，你就读懂了很多地方啊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利未，有的地方你一章读不下去的，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？从基督眼光，你根本读也读不下去的，那为什么把它放在圣经里面呢？不要忘记了，放在圣经里面，因为当时在埃及是这么回事，当时在所有外邦世界就是这么回事，明白吗？今天在基督中间，你不要问说男的能不能穿女的，你能不能穿男的衣服，不必问这个问题。但是问题不是，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因着同性恋的缘故，所以你看就已经有了那些问题。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些人落在一个什么样的黑暗的罪里面，你现在再来读摩西五经有些律法，你才知道为什么神立了这个法，为什么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。因为神老早知道整个世界像个大染缸一样。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，你能想我们的年轻人能撑得住吗？你能觉得我们的年轻人能一点不受污染吗？你还是那么天真的以为说我的孩子都是像一片白纸一样吗？除非你叫他得救，除非你叫他活在主面前，除非你知道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是神在那里管他，神在那里看顾他，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弟兄，没有一个父母今天有把握的。我们的儿女做什么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人就是同样的世界，同样是污秽的世界，所以才会有许多扭曲的思想嘛。你看见吗？慢慢现在同性恋也可以结婚了，这个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。慢慢大家觉得婚姻乃是一种享受，所以你看有的人要么不结婚，要么单身，他也可以享受。那不止如此，就是结了婚他可以不生儿子，他可以迟迟再生儿子，我们享受完了再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不知不觉就影响了今天的基督徒，不知不觉的很稀奇。慢慢你看这个基督徒被这个年轻人被裸去，那个年轻人被裸去了。我们要知道，要记得弟兄姊妹，今天以色列人能进迦南不是因为他们的义，乃是因为迦南的不义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好像神很忍心，好像把这些杀得片甲不留，因为神不要留下任何一个毒害能够蔓延整个全人类，危害的全人类性命的事。所以表面上是残忍，弟兄姊妹，对整个的世界来讲，神是爱的神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解释清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不光读生命记，你读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就能够明白，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想要提的就是这里我们提到巴山，这巴山很重要的。那为什么我讲巴山很重要呢？是这样，这个因为你读了这一段以后，你再读的新约，读的四福音，你才能读明白，有一些地方的圣经才能读明白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，我现在哈，我们现在照这个地图呢，我稍微再解释一下，就是说，他们呢一个月以后就要进迦南，但是有的人 他们已经到了迦南，他们已经得了产业，所以他们不要过去了。所以他们得那块地是什么呢？